我们花太多时间让自己快乐。如果我们花更多时间让别人快乐，我们是撒下好种，神就能使我们的生命丰收，让我们更快乐。爱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人，如何与人说话，如何谈论别人。我们对别人的看法，以及我们为了别人而做或不做的事。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一再提醒众人，凭爱心而行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13章说，爱是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谦卑、温柔，从来不嫉妒，永远相信别人最好的一面。我喜欢把爱想象成是一颗钻石，你知道的，钻石有很多个切面，换句话说，从不同角度会折射出不同的光彩，有时是蓝色，有时是其他颜色。我认为爱也一样，爱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方式，例如爱是忍耐别人犯的错误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。重点是后面的忍耐，你们懂吗？意思是，不论你谈恋爱的对象是谁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恋爱对象。很抱歉，不论你谈恋爱的对象是谁，只要交往的够久，你会开始看到一开始你看不到的那些缺点。这也是为什么婚姻总是惊喜连连。戴夫和我约会5次就求婚了，我也答应了。我总是告诉他，要是你动作再慢一点，你就不会娶我，因为你会发现我的真面目，而那可是你招架不住的。但他喜欢挑战，他对神祷告说，赐给我一个需要帮助的妻子。结果他的祷告蒙应允了，祷告的内容一定要谨慎。每当我又发脾气，他就会说，我当初娶的小辣椒回来了。爱总是必须做出某种牺牲，爱的代价高昂，所以爱对我们来说很难。爱需要付出时间、努力和金钱，想做到真正以爱对待人，总需要我们有所付出、有所牺牲。不是吗？但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是谁从这里走出去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只要你用今后的人生全心全意爱人，就会拥有一个美妙人生，美妙的让你不敢置信。我们花太多时间让自己快乐，如果我们花更多时间让别人快乐，我们是撒下好种，神就能使我们的生命丰收，让我们更快乐。你花一辈子才能为自己做到的事，神2秒钟就能为你做更多。他要我们像基督一样把自己奉献出来，用我们的生命来播种。每天问神，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，而不是每天早上列出清单要神满足你，免得你离开主。明白吗？有些人会想，神啊，如果再没有突破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。你当然能，你能，而且我会装备你，给你良好的装备，让你带着离开这里。你要做的是停止照顾自己，转而照顾别人，这样神就会照顾你。常让我挫折的是，我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解决不了，然后神差遣我到特会上帮助千万人解决他们的问题，我却连自己渺小的问题都无能为力。可是神就是要我们这么做，与其照顾你自己， 他要你把自己交托给他，把你的时间用来照顾别人，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，为他们祷告，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神都会用他奇妙的方式把你心中所求所想的赐给你。等时候到了，没人挡得住他。阿们。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，揭发他们的罪。哼，糟糕了。来看几句圣经节，箴言十一章十三节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犯错时，是希望别人到处宣扬，还是希望他们守口如瓶？怎么没人回答？箴言十八章六节说得很好，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换句话说，泄露别人的秘密通常会为我们自己招惹麻烦，因为我们总是说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比那更蠢的行为，因为对方一定会讲出去的。把秘密告诉你的人说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，而你又对下一个人说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，对方会跟下一个人说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箴言二十五章九节，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这一章主要是在谈饶恕人。这里讲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那是你和你弟兄之间的事，你应该和他私下处理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人数保持的越少越好。可是重点在于得回你的弟兄，想办法让他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。再举几个例子。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必指证人的错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到处八卦道人长短。多少人需要更上层楼，不再泄露别人的秘密。今天下午的听众挺诚实的嘛。创世纪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雅弗。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这是在大洪水过后，他们一家人开始重新生活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，就是没穿衣服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，嘿，快来看看爸爸。他看起来还真好笑，他喝醉了没穿衣服。韩不是很聪明，于是闪和雅弗他们显然比较聪明，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他们俩尊重父亲，而韩却没有。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 又说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所以你看看，虽然这是旧约，但是这个说父亲是非的儿子下场是活在咒诅中，另外两个替父亲遮掩过失的儿子后来得到了祝福。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我敢说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生活中。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人生蒙福，如果我希望蒙福，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多难找到真的会保守秘密的人？没有很多人说得出他们有一两个能让他们完全信任的朋友。如果你有，那是很珍贵的礼物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要怎么收获，先怎么栽。想拥有值得信任的朋友，就得先成为那样的朋友。阿门。好，当我们听到别人的问题，一定要避免骄傲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说，我才不会那样做。听到别人的缺点或错误，我们很难不批判他们的行为有多糟，同时确信自己绝对不会犯下相同的错。你曾经做过一件连你自己都意外的事吗？少来这套，举手只举一半。问你要不要神机，手倒是举得高高的。我们必须避免高人一等的心态。阿们。看到某个人做了一件蠢事，别说我永远不会那样做。你要说的是，神啊，求你给我恩典和怜悯，叫我别犯同样的错，求你使用我，帮助他们恢复。好，很好。很高兴有人同意我说的。要避免自以为意的骄傲心态，我认为神不喜欢自以为意的心态，那可能是他最讨厌的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被神称义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但是使徒保罗说，那是在腓立比书三章，很棒的一章，他说，要说谁有权利骄傲，就是我了。我娴熟律法，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我又如何如何，他说，但这一切我都看作粪土。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为至宝。保罗说，我不要把我的价值寄托于我过去所做所知道的任何事，或是我过去有多属灵，而是要单单寄托于我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敢告诉你，除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，我们再没有别的价值。今天我能够站在台上讲道，丝毫不代表我有任何一点比你好。阿们。午餐时，我和某个人聊天，事实上他总是提早来到会场，因为我的服装是由货车运送，有时候需要熨烫，而他就是替我整理衣服的人。他说，我昨天帮你烫衣服的时候好高兴，你知道吗，做神交付你的工作，你就能快乐，不需要觉得你必须做某人做的事，只因为那在世人眼中比神给你的工作重要。很多人经常问大夫，讲到的是乔伊斯不是你，你感觉怎样？神很久以前就告诉过大夫， 只要做我交付你的工作，你就能长保快乐。如果你尝试做我给他的工作，你就不会快乐。尝试做别人的工作是不会快乐的。神如果没给你上台的恩膏，相信我，你不会想站在台上，因为你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面。上台讲到只是我工作中的一小部分。你面对的观众越多，观众对你的批评指教也就越多。从你穿什么衣服，你梳什么发型，到各种你能想象的事。所以你应该快乐地待在幕后，待在神要你待的地方。大家不认识你，就不会一直来烦你。阿们。重要的是，神知道你是谁，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他给你的奖赏一点也不会比别人少。听我说，你唯一需要负责的是做到神所指派你做的那份工作。不要和别人做比较，不要和别人竞争，专心做神所指派你做的工作，做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。高人一等的心态。路加福音18:9-14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。你瞧高人一等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我喜欢曾定本圣经说的，法利赛人自己对自己祷告。其实他不是对神祷告，只是在装模作样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每天至少说6-7遍，主啊，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是。神啊，没有你我什么也不是。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完全，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是。不管你哪里好，你的好全是因为神让你好。藐视其他在某件事情上表现不如你的人，实在愚蠢。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透过我做工，神赐下多少恩典，我们才能做多少事。即便我们的表现比别人好一点，不要忘了，我们离完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哥林多前书10:12呼应了我要讲的重点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讲得真好，意思基本上是说，当你听到别人的弱点，如果你自以为比他们好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因为神会暴露出你的缺点。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是个好建议。我们如果自己不谦卑，神会乐意让我们谦卑。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你有没有曾经对某人做了见证，结果隔天又再度陷入你刚做完见证，说你脱离的困境，遇到过这种事吗？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？哎呀，都是魔鬼啦。这是我很久没拿出来讲的一个老故事了，你们甚至可能听不懂，因为这个故事跟裤袜有关。有多少人是曾经穿过裤袜的年纪？裤袜很讨厌，对不对？那根本是魔鬼派来折磨人的东西，甚至还有束缚美臀的。 那种裤袜，光是把裤袜穿上就得用掉你一整天的力气，而且你也知道裤袜不便宜，所以你会希望尽可能穿越久越好。穿上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如果你一不小心用指甲划过去，你的裤袜上面就会留下一条痕迹，这件裤袜就报销了。你看我无话不谈，真不好意思。我因为没办法读神学院，所以只能跟随圣灵的教导。圣灵经常在杂货店或浴室这类的地方教导我。某天，戴夫和我请一对夫妇吃晚餐，他们生活不是很宽裕，我们就邀请他们去一家不错的餐厅。女人家一起上洗手间很自然，如果是戴夫邀请同桌的男人一起上洗手间，那就很怪。你想想那有多荒唐，可是女人总是相约上洗手间。女人这么做好像就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可以趁机聊天，你知道的。总之我和那位姐妹在各自的隔间里一来一往的聊天。后来正当我起身打理自己的时候，手指不小心划破了裤袜，我就说，哦，别又来了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这是我这个礼拜弄破的第二或第三件裤袜了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为我的裤袜祷告。他又说这一件我已经穿六个月了。不得不说，我打从心里觉得佩服。我还以为我算是个虔诚的女人，但我从来没为我的裤袜祷告过。我从来没想过要为裤袜祷告。总之呢，这件事让我很过意不去。我心想，原来是我疏忽了。后来过几天我又见到他，他说我遇到了一件好奇怪的事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还记得我告诉你我那件裤袜穿六个月了吗？结果才过一天我就把它划破了。我很好奇，所以我就问神，他为什么遇到这种事？神的回答是，谁叫他炫耀。我学到了宝贵的一堂课。我在洗手间里因为裤袜学到了一堂课。我敢说神学院不会教这个，但是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。我敢说拿了两三个神学博士的人会笑我傻，可是我觉得很管用。有多少人也是上圣灵学校，从日常生活中学习的。神教我的是，有时候该做见证，有时候不该做。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做见证不是出于骄傲的心理，而是为了诚心诚意来荣耀神，打从心底渴望做这个见证能帮助到对方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眼睛红彤彤，鼻子红彤彤，咳嗽咳个不停，而这个人对你说，好惨，我得了最近盛行的流感，这种时候你不应该说，你知道的，魔鬼上礼拜想传染我，但是我认真祷告，所以我才没生病。说这种话安慰不到对方，你只会让对方不但得不到鼓励，反而会觉得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是不是哪里有毛病？即便是把我们的得胜告诉别人，有时候也会给仇敌开一道门，趁虚而入。 我不是要把你吓得不敢做见证，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，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不小心骄傲。像我早上说的，如果有人跟你分享他的突破，而那正好是神要你为他祷告的，你不必一定要说那是我为你祷告的，让他们继续信靠神就是了。今天就告诉你一个秘诀，教你真正快乐。准备好了吗？别再努力让你自己快乐。你会说可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真正的喜乐来自你对神对人付出爱。事实上，当你花时间让别人快乐，你自己也会跟着快乐。